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主题，是我自己非常吸引我的，因为我常常想到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常常在分享信心，但在最近几年，我就更加的注意盼望。我觉得我们的上帝是使我们向前盼望的神。那先来测试一下我的机器。好，可以可以。好，那今天在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主题里面，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很好看，《白日梦冒险王》。那这个电影啊，这个主角他在杂志社工作，他做了16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好员工，没有犯错。但我想大家看过这个电影的人，你会感觉出他传递出一种，他觉得哦，好无聊，因为他每天他真的觉得自己很可怜，因为他每天你看他现在在看照片对不对？杂志社嘛，他每天都在处理别人的精彩镜头、精彩照片，他就觉得自己好可怜、好无聊，整天就在看别人的精彩故事，自己都没有故事，所以呢，这个先生呢，他常常在工作的时候会恍神。因为他会进入到自己的那个幻想世界里面，享受另外一个世界的精彩。他觉得自己在脑袋上过另外一个人生，因为他现实就是很规律啊，很无聊，然后不断的重复做同一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都有点明白这种感觉，像现在我想我们很多人的工作，不管你甚至你没有工作，你也会觉得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好像特别在有些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啊。特别像我觉得现在读书真的很辛苦，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好像我认识的现在在读国高中的人都要读到很晚很晚，我这样可能晚上都会读到自我怀疑，对不对？觉得天哪，每天考完一科还有一科，然后每天就是这样子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重复吗？所以这个电影非常赚钱、非常卖座的原因，就是他拍出了那一种大家在那种很无聊的那种重复的那种卡住了的感觉。他讲出了每个人的心声。其实，在圣经的里面，从圣经翻开来，从第一章你读到第十一章，他其实就在传递出这一种全人类都卡住了的感觉，从伊甸园到巴别塔的故事，你会发现，如果你打开圣经，你看这前十一章，你会发现，人一直在试图自救，来逃离他们心中对于将来、对于死亡、对于缺乏的恐惧，一次一次又一次，想要为自己搏一个前程。搏一个未来，但你会发现结果是问题越来越大。你知道到了这个巴别塔，这个所谓自救的模式到达了一个顶峰。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要大家要人怎么样，你们要去遍满地面。但在创世纪你看到十一章，你会发现人说不要，我们要留下来，我们要为自己立名，我们不要像上帝讲的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这表面上听起来很棒啊，城市不就是这样吗？听起来很团结啊。但这当中的核心不是为了彼此好，而是为了把好处都留在自己身边。上帝的命令是，你带着你我给你的丰富所有的好处，你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吧。但人说不要，我们喜欢把好处留在自己身边。那这会发生什么事呢？大家都不动了，所以位置就变得有限了，所有人都挤破头抢位置。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巴别塔的这个故事离我们很远，你会发现这个现在世界上的纷争战争不就是这个逻辑吗？你在工作当中，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词“内卷”，不就是这个逻辑吗？每个人困在巴别塔的逻辑里面，竞争、比较、 所以如果你熟悉圣经，你会发现这一段的故事是什么。人觉得自己好了不起，我们要盖高高的塔与上帝并肩，但圣经说上帝下来看看他们在干嘛。这是一个 很讽刺的一个画面。然后重点是神变乱他们的口音。如果你理解了刚刚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会发现上帝并不害怕你好像聚集在一起多了不起。如果你说上帝害怕，他是害怕一件事情，他害怕你聚在一起把自己搞死了，聚在一起把自己卷死了，聚在一起一起毁灭彼此。所以上帝变乱你们的口音，阻止这种集体的自我毁灭。人看起来分散了，但你会知道，现在也可以知道问题不会改变，因为人还是那个人。从聚在一起竞争变成分散到各地继续竞争，分散继续彼此防备，看起来独立了却继续在互相比较。正是在这个样子的光景里面，就是到了我们刚才创世纪所讲的十二章，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上帝做一件新的事情，他不像过去好像总是的在止损啊，神人类进行的不断的内聚自毁，上帝阻止他们的自毁。上帝不再做这样重复的事情，他要做一件新的事情。他选择呼召一个人，名叫亚伯兰。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当全世界我们都说在这个疯狂内卷，比谁的名声大，谁的地位高，但亚伯兰的家族看起来是一个躺平的失败者。身边的人都在向前啊，继续拼，他们这一家连明天的出路在哪里都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上帝开口了。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背景，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信息的重点：生命的出路出于神的口，成于神的手。我们会分两段来分享，为什么这个11章27节到13章4节，上帝对我们说了这一个信息。因为神开口，死路就会变成出路，神负责，人才能走得下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今天再次透过这段我相信是我们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圣经故事，生病是在儿童主日学不知道听了几遍了，但主啊，求你今天再次给我们一个新鲜的灵，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个永远使人有盼望的神，让我们在这段熟悉的经文里面可以认识一个新鲜的，一个活泼的，让我们看见你对亚伯兰的带领也是今天对我们的带领，你对亚伯兰的呼唤也是今天对我们的呼唤。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点，神开口，死路就变成出路。那在这个前面呢，我们刚刚读过嘛，第一句话就是这个神对我们常常最有印象的就是这句话嘛，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谢谢，你要离开，我是要强调这个重点，你要离开。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命令嘛，对不对？上帝给我们一个命令，但其实他原文的翻译是这样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不好翻的翻译，因为他是这样直翻，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神是说，神对亚伯兰讲的第一句话是说，去，你为你自己去。哎，这是不是命令啊？是不是有点怪？如果今天 是上帝要我去，他应该就你给我去，不是你为你自己去，到底是我需要还是他需要？所以我觉得与其说这第一句话是命令，不如把它当作是一句邀请。上帝对亚伯兰发出一个邀请，说去，为你自己去吧。而其实这个去字是用的很有意思的，上帝不是说来，来的意思是什么？我站在终点等你，你过来。去的意思就代表着上帝也要跟你一起走。所以如果你读创世纪，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创世纪的人特别容易遇到神，因为上帝起头就讲了，去，你自己去， 但不是真的你自己去，是我来跟你一起走。好，顺便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哦，看一下哦。好，那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这样讲了，为什么会讲了这个很像是命令，但其实我觉得是邀请。关键就在于，其实我们要往回看一点，这一整段的圣经呢，其实应该要从11章27节看，才是圣经的作者想要给我们看到的亚伯兰故事的第一个篇章。因为其实这个稍微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创世纪大概分成11段，创世纪是很明显的标记的，他用了一个希伯来字叫 Toledot， 那他的意思你在中文的译本就会看见来历，看见族谱，所以你只要看到后代跟族谱出现，你就很明显的知道新的篇章要开始了。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必须要从他拉开始讲起。所以27节怎么说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好了。来，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在他父亲塔拉之前，
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拉，撒拉不生育，没有孩子。塔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子亚伯兰的妻子撒拉来，出生在加勒底的伯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这一段圣经特别要大家念，是因为我想可能很多人读经的习惯是遇到族谱就跳过，所以我们来念一下。所以当然了，可能有些族谱内容没这么丰富，但是这一段的族谱其实它，我黄字标的地方你会发现，它其实不真的要跟你讲有什么人出现的，它是要来告诉你这个家族面临到了什么样的光景，也就是我刚刚讲的为什么他们觉得看不到未来。刚刚我们说过，巴别塔的逻辑是什么？你要够强，人多就会强；你要有名，你要靠着这个生养众多，重点不是分散，是聚成势力，建立你自己的势力，强到你自己的地盘。但这段族谱里面，你就会发现完全相反。哈兰死了，哈兰很可能是这个家族里的长子，在这个要为自己立名的世界里面，长子死了。第二个，好像是继承的族长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来不生育，在这个需要人多势众占地盘的年代，不生育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圣经不是说啊现在没有，圣经讲出来的感觉是告诉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有，是一个很绝望的情况。第三个，现在的族长他来停在哈兰走不动了，不知道是不是生理上的限制，还是心理上的疲惫，但圣经在看我们看见这个带领家族前进的族长，原本目标是迦南，但他停在一个中间点，哈兰走不动了。好像这一家人在那个巴别塔这个凡事自己拼自己抢的世界里面，已经宣告出局，他们是失败者。是这个被世界抛弃、被淘汰掉的一群人，没有名声、没有产值，他们是失败者。那塔拉停在哈兰呢，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像他们的家乡吾尔，它不是荒郊野外，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这里的生活过得很好啊，让这一家人可以忘记应许，让这一家人觉得停在这里也还不错。虽然我们在吾尔好像混不太下去，但是这里好像又让我重新找回了那一点点可以再拼拼看的感觉啊，或者是其实也不想拼了，我就在这边日子就过吧。哦，当我自己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哈兰也许在讲到这是我们许多人的一些的感受，可能因为在关系里面受过伤， 你里面很有一种防备感，你不敢再相信别人，因为公众受挫啊，不要太冒险，所以就躺平在职位上退休，或者在教会里，你对上帝很失望，你可能还在聚会，但也许我们人已经在哈兰养老了，不能够再期待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还可以有新鲜的作为。这个是哈兰，这是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给我们呈现出的一种笼罩在我们身上的阴影。所以在这样的逻辑里面，就人来看，亚伯拉罕只有两个选择，在哈兰里忘记过去，不要想未来，过一天是一天，直到死亡。还有第二个选择，我不服输，我们要再拼回去，我们巴别塔的逻辑，我们要想办法重新回到最高点。这是不是 很多大家喜欢看的那种励志故事，对不对？我们要拼回最高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上帝给他第三个选择。因为这个家族他们停在这里，不是那么想停在这里，但也回不了过去那个情况。在这样的沉默里面，上帝开口告诉他们说，他跟亚伯兰说，去，为你自己去吧。上帝的话不止停在这里，他还进一步的补充，他为什么叫他去，他给亚伯兰保证跟信心，因为圣经怎么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在这边听起来很像画大饼，对不对？诈骗集团也都这样干、那我想我们来稍微来认识一下这段到底圣经在说什么。第一个事情是，如果你关注在大名跟大国，其实应该如果你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必须要很诚实的问我刚才讲那个问题，有没有遇到诈骗集团，得到了没有，我的子孙得到，我算不算得到，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但你其实我们在圣经中你去注意到，这大国跟大民之间放下了一个赐福，上帝说我要赐福给你，这不是站在远处说好听的话哦。你知道在原文的里面，这个赐福的这个福字，它跟膝盖有很大的关联。那意思是什么呢？上帝这个时候为什么中间讲一个赐福，在我们看来这很模糊嘛，好像讲的 更接近我刚刚讲的诈骗集团，对不对？但如果你理解那个希伯来文的那种语汇，他讲出来的感觉不会让亚伯拉罕觉得很模糊，会让他觉得上帝给他一个很好的保证。因为这个赐福所表达的跟膝盖有关，他的意思是说，这一位神是要弯下腰来抚救我们的神，他不是坐在天上高高的宝座上，他要下来，他要亲自来入场，跟亚伯拉罕一起来走。所以这个很像什么事情？这很像是一个小朋友在地上玩积木，怎么搭都搭不好，然后他脆弱，可能很挫折，在地上哭。那旁边的大人呢，有可能有两个反应，一个就是站在旁边看，然后跟他讲啊，你就左边那块积木放上去啊。可这个时候通常会有什么情况？孩子可能会哭得更凶，因为就是放不好嘛，你还一直叫他放。但是上帝的抚救，上帝弯下腰来，上帝的赐福是他蹲下身子来拍一拍孩子，陪他一起重新来搭建。这个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允诺，我要亲自参与在你的困境里。上帝的参与让亚伯拉罕原本卡住的两个死路瞬间变成了出路。神说大国解决了亚伯拉罕没有未来的死路。你发现刚刚前面讲了吗？没有后代，没有小孩，不是大事，很现实的。在一个农业社会里，没有劳动力怎么办？没有人，未来就断了。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我 我要让你成为大国。其实意思就是超乎人所求所想，你不只是要有人，要绵延不断才能成为国度啊，才能成为一个王朝啊，才能成为一个留得下来的国家啊。所以这一句大国直接给了亚伯拉罕，你不用想了，就是几千几百万年的这种感觉，告诉你永远会有人。神的应许在亚伯拉罕的尽头重新开启一条路。第二个大名，刚刚那个是针对全家族，亚伯拉罕身为族长继承人心中最大的重担，后继无人。但现在大名是针对亚伯拉罕这个人，你不要担心，也许在巴别塔的逻辑里面、世界里面，你没有价值。但是上帝说，价值从来不是人自己拼出来的，是我的话。所以神直接说，我要给你的一个大名，其他的讲法是名为大，使你的名变得很大。你会发现巴别塔的逻辑，人只是很卑微，我想要把我的名字留下来，他根本不敢期待自己的名字很大。但上帝说，你不只是留下来，你的名还会很大很重要。也就是讲出了，就是你这个，你不需要担心你这个人没有价值，你的价值会因着在上帝的手中，会因着有上帝的话越来越大。所以在当时的世界，一个人没有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家族、土地、后代紧紧的连在一起。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没有固定的产业，也没有后代，在外在的条件，他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上帝用他的话重新定义他身份的来源，从此以后，你这个人的价值不再跟土地，不再跟着你有没有后代直接挂钩，而是跟上帝紧紧连在一起。因为真正决定他是谁的，不是他拥有多少，而是神对他的应许。那最后，在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的话里面，上帝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也很有趣的话：你要成为祝福。如果我们忽略上下文，你听到这句话，很容易变成一，就是我下面问大家的问题：难道上帝是在说你要多去做好事吗？觉得我们道德太低下了，劝勉你一下，做一点道德劝勉。但其实如果你真认识这位上帝，他不太跟人家做道德劝说的。我们需要把上帝说你要成为祝福这件事情，连着刚刚我们所读过、所解释过的那一段的应许。上帝是先跟他讲，要赐给你大国，赐给你大名，确保他的未来，确保他个人的价值的时候，才告诉他你要成为祝福。成为祝福不是起点，不是上帝命令你要去做，而是结果。是因为你真的领受了上帝一切的丰盛，多到流出来。我记得上礼拜吧，刚好去艺人之家，听到一个弟兄分享见证，很有意思。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遇到他的人很有福气，也就跟他讲说，哥，就是我有点需要，你要不要投资我？他就很豪爽，钱就丢出去了。他说那个911就是有一个团体叫911，就是这样被他赞助起来的。那他很跟我们讲了，我们现在比较衰，遇到他现在没钱了，没办法这样做了。你懂这个意思吗？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这种感觉。遇到他太丰富了，就给你一点没关系。这不是一个道德的劝勉，是上帝祝福的丰富。上帝祝福的丰富。所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很难成为？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不敢去祝福人家。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关键，这当中也许我们里面会有一种恐惧，觉得自己不够，我会不会不够？我会不会失去？还是我会不会吃亏？我记得我妈会跟我讲，她跟我讲过有些讲过蛮多次的，因为特别是我们在一起去买一点东西的时候，她都会告诉我说：“ 基督徒要去祝福别人，那就很简单啦。有时候让别人好赚钱一点，不要每一次都占人家便宜。我妈有些时候这样跟我讲。其实 这句话其实 很一般，但它点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放不开，是因为我们把安全感建立在多拿一点。但对亚伯拉罕，但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动摇这一个根基，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应该没有人会说我不缺钱啊，大家都缺，你就有一种缺的感觉。但很奇怪，上帝用他的话，上帝用他亲自的同在，动摇了亚伯拉罕这种缺乏的感觉。我们不能说完全的改变，这是人一辈子的功课，但是最起码在人领受了上帝的话，这一个牢不可破的根基被动摇了。当一个人开始相信他的生命不是由自己努力拼来的，而是被上帝接纳，是被上帝托住的，他的选择就会改变，他就不会那么害怕失败，也不需要在每一个事情上都证明自己没有输。成为祝福不是亚伯兰努力活出来的道德表现，而是他开始信任上帝的应许之后一种自然流露的生命状态。那所以后面我们就看见了圣经这样子说，来，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念到这边就可以了，谢谢。所以弟兄姐妹有看到我刻意把一个惊悚红字标出来，因为圣经的作者其实很故意哦，他到这边才跟你透露他的年纪，前面都不讲。所以你知道，当你在想这个故事，如果没有这个透露，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青年励志片、青年励志故事，但是这是比较像老年创业，还是一个那个落魄老人突然被说：“哎，下一任董事长，加油一下，75岁开始。”是这种感觉，75岁，带着一个不能生育的妻子，有没有越来越合理了？却领受我要使你成为大国的应许。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作为是神迹，不只是 劝说你一下而已。神不是在一个条件充足的人身上加，就是锦上添花，而是在一个看起来没有未来的人身上开始他自己的工作。关键不在于环境先改变，而是在于上帝先开口。神说话，死路就不是死路。但接下来还是有很实际的问题，这条路要怎么走，能不能顺利啊？那圣经给了我们直接很残酷的答案。在那时，刚刚前面讲，是不是讲了那个亚伯拉罕就去，哇，真的是一往无前。但是他到的时候发现什么？在那时迦南人住在这地。大家读出来这个感觉了吗？他到的时候，上帝已经给他应许了。我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怎么地上都是人啊？我要在哪里建国家？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感觉。但圣经紧接着的事情是，神再次向亚伯兰显现，说了什么？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弟兄姐妹，你要注意一个事情，前面讲的应许一到三，就我们刚刚读12章1到3节里面，其实都是针对他当下最痛苦的事情讲的，回应他的需要。但在这边讲的非常具体，不是那个你现在生孩子也要时间嘛，不是那个还没有编的国度，也不是那个现在还没有人认识你的那个大名，而是你现在踩到了这块地，你摸到了那个泥土，这块土地要是你的。上帝只做一件事情，竟然是把应许讲得更彻底，讲得更具体。然后亚伯兰怎么回应呢？圣经我们必须要说，没有给我们透露 为什么他为什么做出了这个决定？因为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可以很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比较像诈骗集团，逼你再投入更多？我觉得其实可以勇敢的问自己这个问题，但你会发现，跟随上帝很奇妙。今天如果亚伯拉罕他看中的是那个国跟那个民，他如果看中的不是那个大，不是那个赐福，他一定不会做这个选择。所以当我们在讲圣经的应许的时候，你要注意，他不是在讲预言，预言在意的就是事情，那个事情成了没有。在讲应许的时候，是在于讲话的那个人。就跟我今天叫小朋友帮我买一个东西，我等下给你钱，这就不只是买东西的事情，还是我诚信的问题。如果今天我叫大家买东西，我不给他钱，他下次帮不帮我买？应该是不帮了，还是会去跟我太太要钱。但总而言之，在讲应许的时候，还有诚信的问题，还有这个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我想这可以稍稍去让大家稍微理解跟体会一下，为什么亚伯拉罕他的回应是什么？为上帝筑一座坛。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为在当时大家都有各自的神明、各自的祭坛的时候，你知道插坛就像是插旗子一样，代表说我的神来了。虽然这边看起来都是你们的神掌权，但是我的神说这是我的地，所以他在还没有看到这些事情成之前，他先承认上帝对这块地有主权，他先透过这个动作来说，好，神说给我了，他是我的，所以我筑一座坛来回应他。是不是很有信心？但其实如果我觉得故事停在这边是很美满，但其实熟悉这段故事的人都知道，没有停在这里。理想很丰满，现实是很骨感的。圣经告诉我们，他马上碰到了很现实的问题，饥荒。在哈兰只是走不动了，是一个繁华的城市，被带来了迦南，是要活不下去了，遇到了饥荒。但这一次亚伯兰没有在等待，他选择下到埃及里去。圣经特别用下、用上去表达出了那一种在人里面心理的状态。这个下埃及不只是方向的改变，也是信任的转向。他开始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讲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又有点熟悉的感觉？祷告完了，还是要面对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吗？是上帝帮你做事，还是你起来做事？我们会要面对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们很熟悉亚伯拉罕的这种，应该没有人，当我这样讲，应该没有人想要批评他说信心不够啦，对不对？真的很真实。亚伯拉罕的问题，也是我们常常跟上帝相处，当我们认定这位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会遇到的问题。所以亚伯拉罕在想什么？他在想这件事情，哎呀，他心中一定有一个很漂亮的话，哎呀，我能够自己处理，就不要麻烦上帝了啦，哎呀，这个小事情我们自己做就好了啦。亚伯拉罕不是不相信神，而是当事情变得很具体、很迫切，他像你我一样，优先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方法来做事。其实这个事情一点也没有问题， 你用你习惯的方法，用上帝给你的智慧来做事情，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这背后反映出来的动机，反映出来亚伯拉罕没有不敢去面对的问题是，亚伯拉罕，你真的确定上帝对你负责吗？这个事情反映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你真的相信上帝为你负责吗？神已经把应许说出口了，但是人还在学习怎么走。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段开始的圣经，请一起读。 那谢谢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先看到了这一段，你就会发现到了埃及，圣经这边他马上想出了一个好方法。亚伯拉罕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哦，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等一下我跟大家讲他聪明在哪里，但我先请大家注意一个事情，他75岁了，这不是年轻人一时冲动的决定哦，弟兄姐妹，75岁了，走过人生大半，听过上帝应许的人，这是一个75岁成熟的老人做出的决定，这让事情变得比较严重，而不是可以同理他，因为他不是不知道上帝说了什么，而是没有真的听懂上帝在说什么。他以为只要他保住了他自己，应许就还在。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亚伯兰没有不信上帝，他仍然相信，只是他觉得大国要从谁出来，我啊，孩子跟谁的姓，我啊，我在就好了，这就是他的想法。那当然也许在这边我们可能会很好奇那个法老王的审美观，但我想圣经没有讲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可以讨论很多的东西，但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圣经没有让我们讨论法老的审美观，他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结论就是亚伯兰就把太太交出去了。那我跟大家分享，他其实他原本太太只是筹码，不是真的要 交出去，他只是又输了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他在想什么，今天他为什么说我让我称呼你为我的妹妹，因为他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战术，我称为这个大舅子战术。他想要让所有提亲的人都来，就是哎呀，这个是哥哥嘛，没有爸爸要跟谁求亲，长兄如父啊，他们也是这样啊，来跟哥哥瞧嘛。那他身为哥哥怎么样，人家是要讨好他，身为丈夫会怎么样，人家要杀害他，对不对？身为哥哥就很好啊，来来来，哦，这个聘礼我觉得不行啊，那个我不行，就是一直拖啊，我觉得这个日子也不行。他心中想得很好，就给他一直拖一直拖，拖到饥荒结束，他回到迦南什么事情都没有。他想的这其实很聪明，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人可以想的比他更好的方法，但是偏偏我们可以说他遇到这个霸道总裁，全埃及最有钱的人，怎么办？聘礼只要讲得出数字，他没有给不起的，那，啊，怎么办？啊，就只能送出去了，他能怎么办？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情况。所以他其实很聪明，他的方法也算是成功了，他保住了他自己，但他其实误会大了，他误会上帝了，他其实已经要断送了上帝给他的应许，因为神的后代不只是要从亚伯来，也一定要从撒来出来。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下去，你看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很特别哦，全部都是动作，全部都是动作。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这个妇人，法老的臣长看见他，就在法老面前夸他，这个妇人就被带进了埃及法老的皇宫里面，神就后代亚伯，法老就后代亚伯兰，亚伯兰就得了什么牛羊骆驼宫女母女仆婢，全部都是动作，不再有对话。圣经刻意的在给我们看见一段很长的沉默，这边只给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重点，亚伯兰越来越有钱了，就是一点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画面，亚伯兰越来越有钱了，他的太太撒来那个上帝的应许要被断送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去了。知道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感觉，他在那边什么都有了，却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应该蛮能够，我自己在想这个感觉真的很复杂，但他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他人好像还在埃及，但他好像又回到那个哈兰了，他又再一次好像也有一些东西，但是又走不下去了。这是亚伯兰的情况，但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上帝他出手了。耶和华因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和与法老和他的全家。 第一个，你有没有看到神怎么称呼撒来？妻子不是什么妹子，是太太。你看见神帮他自己，帮他这个先生，帮他自己，帮亚伯兰证明这个是妻子，她不是什么妹妹，她是妻子。上帝出手，并不是亚伯兰想通了，上帝出手是因为神已经亲自陪伴这个人，神已经让这个人的命运与他的命运与他的名声联系在一起。所以上帝降章给法老，他不是一个惩罚，他是看他其实在做的动作叫做终止交易。撒拉的价值不是你法老出得起的，不是你出得起的，我的应许不是你想拿就拿得走的，是这个意思。亚伯兰可以放弃，但上帝不放弃，因为这已经不再只是属于亚伯兰自己的故事，是上帝的故事。所以信仰并不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立约，我们去守住那个应许那个立约。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是上帝亲自守住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上帝亲自要来守住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感动，那个向着他所指示的那样子的永恒，那样子的丰盛，那样子的生命去的。亚伯兰可能以为改个名字，把妻子改成妹子，抹掉身份就可以换来那个生存，但上帝做了这个事情，回复他的妻子。亚伯兰不敢承认这是妻子，但神替他承认。亚伯兰守不住自己的家，上帝守住他的家。那我想这当中最让人讽刺的就是最后这一幕，亚伯兰人生中最难堪的一幕。法老把他叫过来，一个外邦的王在教训上帝的选民什么叫做诚信，这个人不诚实耶，就亚伯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所以最后他就被赶出去了，讲颂可能太客气，被赶出埃及了，带着那一些法老捏着鼻子认了，这样子惹不起你后面的存在，你赶快走赶快走，但把他叫过来教训了一顿，这样很讽刺啊。带着一对，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带着很丰富的牛群羊群，好像什么都有了，还有那一个好像输掉的那个妻子，输掉的应许都回来了，离开了埃及，回到了伯特利，回到起先筑坛的地方，回到又重新回到了祭坛。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感受跟知道，这是一种劫后余生又很复杂的感觉。我相信这一次他求告神的名，心情一定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当亚伯兰觉得上帝不够可靠，试图想要帮上帝想点方法的时候，圣经也很诚实的给我们看见，他还是留了一些东西。那些骆驼、羊驴、马匹都是很真实的，都是得到的。但可能圣经提醒我们，很可能你也会失去一些东西，失去那些也许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想亚伯拉罕再次回到这一个祭坛，他知道这条路不是靠他自己，是上帝为他开路，不是他自己在苦苦的支撑，是上帝扶助他，是上帝扶持软弱的他。那从哈兰到迦南，再从迦南到埃及，亚伯兰走过的路让我们去看见这个事情。神他不只开口给人出路，他也亲自的动手把人带到这一条的路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回到我们起头讲亚伯兰开始那种卡住了停住了的困境，然后他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 是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觉得很无聊，觉得人生有价值吗？或是你不敢想这些的事情，我们就是重复的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自己不够努力，而是我们还没有听见上帝已经开口了。亚伯兰不是准备好了才被呼召，是上帝先说话，他才开始走，他没有任何的准备。我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的家，你看我找了一些老照片，大家不要认识一个看起来，我找到一张表情比较冷酷的，有没有？有吗？如果大家认识长老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他都笑眯眯的？有没有看过他年轻时有这种表情？那好，回过头来讲，跟大家讲为什么放这照片给大家看，不是要让大家笑一笑，对不对？这样我就被我爸 K 了，而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应该没看过我的伯伯，这是我伯伯，大伯，伯父，他非常的优秀。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因为被别人酒驾，全家就车祸去世了。其实他对我们家中，我那个时候国小，我印象还是很深刻。有许多的人来到我们家，我想当我自己在读亚伯兰的故事的时候，真的很有感觉。什么叫做乌云罩顶？什么叫做没有盼望？他讲我们的伯父很优秀，他是家中最被看好的长子，他离开了。留下来的是谁？是我爸。你知道很真实很现实，因为哥哥太优秀了，没有人期待弟弟。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谁，这是这个马振华，就是我爷爷的名字，振华的儿子啊。这是什么？允中的弟弟。我觉得有些时候，如果大家有一些优秀的亲戚朋友，你应该会知道这种感觉，你是别人的那一个人。我爸就是这样的存在。但我爸过世了，我伯伯过世了，出车祸离开了。但在很多的情况，在我爷爷很难过的时候，我父亲对我爷爷说：“从前你只有一个儿子会上天堂，现在会有两个。”从那一天起，他的生命慢慢改变了。我就没有放现在的照片了，大家光看照片就会发现人变得很不一样。弟兄姐妹，当我自己在读了这个亚伯兰的故事，我就马上也发现了在我们家里面的故事。同样的，不是因为我们家的人哪一个人比较好，而是上帝没有放手啊。所以亚伯兰的故事不是他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我知道一定有人会想到，如果事情没有好转呢？如果灾难发生呢？如果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机会呢？因为我家就是这样吗？圣经没有给我们简单的答案，但上帝当我们的神，引导我们去看向一个方向，一个地方。他要我们注意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一起来思想，十字架是一切看起来最没有出路的地方，十字架是上帝的应许，失败了，彻底断绝希望的地方。但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怎么样了，复活是为我们。耶稣基督不是停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这告诉我们什么？神没有停在那里，神让耶稣复活，神的信实也许不是让每个人避开死亡，不是让每一个人避开失败，而是死亡，人所认为最失败最可悲的一件事情，都不能够使上帝的应许失效。神的信实是连死亡都不能让它失效，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保证。 神对亚伯拉罕负责，神今天也会对我们负责。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到这边基本上差不多讲完了，但最后我想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想一下，就是在亚伯兰的这个故事里面，它不只是一段的故事，它邀请我们思想，不管在你信仰，在你对这位神的认识，你走到了什么程度。不知道你刚刚在听我这样分享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亚伯兰的故事里面看到你自己生活的一些的影子？弟兄姐妹，今天跟你自己说，去，为你自己去。我们的上帝是使人有盼望的神。那今天的经文的范围就停在这边，后续上帝的带领还有很多很丰富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可以思考的地方。但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最重要的事情是，不管如何，你怎么看待这个人，你觉得他糟糕也好，你觉得他不糟糕优秀也好，他走出去了。弟兄姐妹，我相信其实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也都是那走出去的人，但请你留意这一段的故事，走出去不代表继续走，跟随上帝是一段不断前进的过程。不要让路上的哈兰，不要让路上的埃及把我们给困住了。生命的出路是出于神的口，也成于神的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你丰盛的恩典，是你丰盛的怜悯，让我们有力量走出去。主啊，今天是你开启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真正的看法，是你打开了我们人生的意义跟价值。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日益险恶的环境的里面，资源看起来越稀缺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依靠你的话语就有盼望。主啊，让我们看见眼前的困难，但我们更相信你的应许，你的话比眼前的困难更真实。主啊，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求你按着你对亚伯拉罕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你的福要临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临到孩子的身上。主啊，是你使我们可以坚强的走下去，是你可以让我们活出那丰盛的样子来。主啊，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可能还有许多的困惑，主啊，我们就仰望你的话，亲自的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来解答。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